该是用什么态度来看，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是做得对，但是做事的动机不对，做事的态度不对。你知道上帝看的是什么？看上帝看的不是看我们做的好不好，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动机对不对，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对不对？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今天要注重这一点。我最近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这里有一幅的图画，我觉得这个图画的非常重要，也鼓励我的心。所以这两个星期我在教会的几堂的崇拜聚会都是讲这个题目，摇杖弄梨。上星期是父亲节，我在英语部讲到英语崇拜讲到，我就讲这个 The Potter and the Clay。上星期我讲的是这个以赛亚书第64章第八节，是耶和华，现在你人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个是上星期在英语部我讲的。今天我跟这个粤语部跟国语部讲的是耶利米书十八章，内容主题跟上星期讲的是一样，但是内容我上星期耶利米书第这个十八章的比上星期读的以赛亚书第64章更深。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看这一幅的图画。是耶利米有一天上帝叫他去一个窑匠的家里面去看。我们留意圣经里面的记载，上帝要耶利米去窑匠的家要看什么，今天他也要我们看什么。那这个做这个陶瓷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不会太陌生。我们中国做陶瓷的是很多地方都很出名的啊。比如说那个江西的这个景德镇做的陶瓷，哇，卖的很贵啊，我们买不起的。还有呢，我老家是佛山啊，你们中间可能也有佛山人，佛山旁边的蛇湾都是做这个陶瓷是非常出名的。我很喜欢看，我回去佛山一定去这个蛇湾跑一跑的，去看，很好看的。那现在讲那个陶匠的，可能我们要去 Granville Island， 你们有没有机会看过？有机会你应该去看看。现在讲这个陶瓷啊，是艺术品。你做这个艺术品啊，你自己觉得好看，人家不会买的，因为太贵了。是可以看，但是不会买。所以你做一个艺术家，你做这个陶瓷，人家来看很好看，但好像没用。但以前的时代，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时代不是这样，跟我们中国以前的时代一样。以前啊，在家里面一般的用具都是这个瓷器，都是瓦器，很普遍的。所以这个窑匠的家呢，是应该不止一个，很多地方都有，都是很普遍的。耶利米要到一个窑匠的家里面去看，看这个窑匠怎么弄泥。那泥呢，现在在 Home Depot 买的泥一袋都不便宜，都很贵啊，米那么贵，泥也很贵啊，那怎么买呢？那但是无论泥怎么贵呀，泥心目中，我心目中也觉得泥是很卑贱的 东西，对不对？啊，我们跟孩子改名字，我们会叫他金啊、金啊、银啊、宝啊、猪啊，没有人改名字叫你的，你儿子叫你啊，没有啊，没有听过这样的，好像这个是很卑贱的一个名字。圣经里面讲的，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他是摇杖，我们是犁，目的呢不是要把我们压下来，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贵重。贵重的原因不是我们本身的价值很贵，贵重的原因是在上帝的手中，他要把这个犁本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把它要做成一个他心目中合一贵重的器皿，一个价值就是在这里了。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呢要特别注意的，这个耶利米去摇杖的架，看摇杖弄泥这个图画，要看什么？其实很多东西看。假如我们是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站在这个Grand Island 的这个店，一起看，一起看看一个小时，你们不会走。哎呀，很有兴趣啊！但是不是每一样都是圣经要你看的？圣经要我们看的是什么？请你注意，圣经按照耶利米书十八章里面的内容，上帝要耶利米看，要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重点，留意，是摇杖用泥转轮做器皿，啊，原来它有一个轮盘的，这个轮盘是一级来转，啊，一级有时候转的快一点，有时候转的慢一点，这个摇杖它控制这个速度。有人呢、把我们的生命啊，也形容为一个轮子，周而复始啊，每一年都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教会好像也是这样。去年我们这样做，今年我们也是这样做一个轮子啊。你就盼望这个轮子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啊，我们不需要这么特别的事，平常平平安安就没事就好了。轮子好像不太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经文里面讲的这个摇杖弄泥的轮子，就是上帝做他的工作的这个机器啊。我们的生命的轮子，原来就是上帝陶造我们生命的工具啊。你生命里面，我生命里面，我们一生所经历的很多东西，每一样在上帝的手中都是摇杖弄泥一样的，这样来陶造我们的生命。这个摇杖用泥转轮做器皿，这个图画是圣经要我们看的。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圣经里面讲这个摇杖看怎样好，他就怎样做，这随他的意思的。我们在旁边看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啊。假如我们画画，我们设计，我们可能有一个板，一个板照他这样写，我就这样写。叫他这样画，我就这样画。但是摇杖没有的，摇杖他的好像的这个心里面的心意啊，是你看不到的，存在他里面，他思想里面的，他就按照他心里面的想法，他想怎么做，觉得怎么好，他就怎么做。这是摇杖弄泥这个情况。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也是这样的，这个是耶利米书让我们看的这个图画。就根据刚才讲的这两个重点下的一个结论， 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上帝就跟我们说，我带你们岂不能像摇上梦里一样啊。上帝问我们，他这样带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好像摇上梦里。你有没有想到，上帝今天在我们教会就是不断的工作？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一直的工作，没有停止，是摇杖弄雨，还没有做完呢，还在做，还没有停止。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不知他哪里去了，好像他停工了，啊，没有什么改变，好像是没有什么进步，不是啊，还在做，是摇杖弄雨的图画。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在脑袋里面就是看到这一幅的图画。等一会我们要做这个矿展基金的任务线的时候，我们是配合上帝的心意，我们是要回应上帝的工作而奉献，而做这个任务线，用信心来做任务线。这个回应态度就对了。心态做好了，不是你写在这个任务表里面写多少钱，不是1000块、10000块、100万也好，上帝看的不是这个，上帝看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态，你的动机是最重要。圣经里面还有一句呢，就是你在摇杖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上帝说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上帝今天做的就是要把我们好像是没什么作为的一个泥，一团泥，他要陶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你有没有这样想？不是一年过了，两年过了，十年过了，那都是差不多，不是这个。表面上好像是这样，但是上帝做的工作，以后我们回头看，我们都看得更清楚了。现在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上帝是摇杖，我们是泥。他说：“泥在摇杖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是我的信心，这是你需要有的信心，这是我们教会需要有的信心。我觉得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奉献是上帝喜悦的。所以这个摇杖弄泥的主题是讲到上帝拥有的主权，还有上帝精心的杰作。上帝要把我们作为他最称心满意的杰作 ，the masterpiece， 我们是上帝手中的杰作，这个是摇杖弄里的这个重点。这是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经历，上帝要陶造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既然有信心的回应上帝，你是我生命的摇杖，我是泥土。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图画在你的心里面。还有刚才读的这个耶利米书18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片段，大家需要留意的。这个片段是什么呢？这个片段就是讲到这个摇杖用泥做器皿的时候失败了。你没有想过这个，这个其实是很奇怪，上帝他说他是摇杖，你们呢是泥，泥在他的手中怎么样，他在我们的我们在他的手中也怎样。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我们有时候也以为我们在上帝的手中啊，一定是万无一失，一定是样样都好的， 样样都很顺利的，没有想过上帝做事也会失败。为什么摇杖弄泥这个图画，圣经说摇杖用泥做器皿的时候坏了？问题在哪里呢？你们想，问题在哪里？是不是这个摇杖他把盖碎啊，他做不好呢？我相信不是，问题是在这个泥，它不合用。泥大家有经验的话呢，你们可能也会了解，有时候泥它太软了也不行，它太硬了也不行。就是所以这个摇杖它做的时候啊，它用的力度，它用的这个手的手工，这个就是所谓手工艺，就是这个意思了。它大力一点也把它弄坏了，轻一点也做不成。是这个泥跟这个摇杖最美好的一个配合，就做出来，就做一个造了一个很满意的器皿。但是做坏了，就是泥出现了问题。刚才我们讲到泥根本它不值钱，那假如我是这个陶匠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泥抛出去了，不要了。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要我们看的是看什么？原来这个摇杖啊，没有这样做。这个摇杖他在他手中做坏了这个泥，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没有放弃这个泥，还是用作这个泥。因为他心里面的心意就是他做不成不罢休。上帝没有放弃，上帝重新再造，他是这样对这个泥，他的心意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这个泥做成他合用的器皿，做不成他还做，继续的做。刚才简单说这个经文很短，其实这个经文一点不短，因为我们还没有读完。我特别呢，在刚才读的时候又停在这个第六节，还有下文，下文是我们一起在读。你读那个下文，从那个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你就读到这个经文里面，要上帝要耶利米去看那个图画，究竟是看什么？上面那个图画好像不跟上面摇上弄泥这个图画这么抽象，是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你们喜欢一起读的，一起来读好吧？第七节到十二节一起读。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拔出忏悔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恩，我就必要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认到一邦和一国说要建立灾时，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尽别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还有上面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谎言，我们要照自己的计划去行，个人随自己完全的恶心做事。这个是摇杖弄泥的上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也留意了，刚才我们讲过，上帝没有放弃，他重新再造。但是你要记得，是上帝做了一次，做了两次，可能做了第三次都不成功。他 好像已经觉得很闷，觉得没有意思了。他有一点伤心了，觉得没有盼望了。你读下去，你就觉得越来越没有盼望了。那这个好像有时候也是我们做教会，特别做教会领袖，我们的心态。弟兄姐妹，你们也在教会很热心的侍奉，在教会里面，你花了很多时间，也奉献很多钱，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做牧师，我也了解，有时候我们希望做的，最大的回报不是金钱，最大的回报是希望做的事有效果，对不对？弟兄姐妹，合作有反应有建立，但是有时候真的令我们很失望，我们期望的没有这样实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两次提到上帝后悔，我们也觉得奇怪，好像上帝也像人一样啊，你做事做错了，你就后悔了，我以前以为这样做是做得很好了，后来我把钱摆上去了，时间也摆上去了，但是结果不满意，我就很后悔。哎呀，早知如此，我就不做了。这个后悔啊，上帝的后悔跟人做错事的后悔不一样。你是上帝的后悔，特别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上帝后悔，其实是讲到上帝心里面的忧伤。第一次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后悔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是上帝说上帝造人，上帝后悔造人，他心里面很伤心。当我读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有一种的感觉，就好像上一代的妈妈，上一代妈妈给这个儿子气死了，他怎么说了？他广东人说上年大狗叉烧，上年他是宁愿生一个叉烧也好过上年的儿子。妈妈真是喜欢他生这个叉烧吗？当然不是了，是妈妈心里面伤心才这样讲的。所以圣经学者就提醒我们，上帝后悔他背后的意思是上帝的忧伤，是上帝的嗟叹。那原来这个后悔这个字是一种的叹息，一种的嗟叹，你很难翻译的一个字，是一种嗟叹，是一种声音，是讲不出来，但是表达出心里面这个忧伤的一种的嗟叹。你在读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你就会看到了。刚才读的这个第七节到这个第十节，两次讲到上帝后悔的时候，好像是讲两种不同的情况，你读一读啊。第七节跟第八节，上帝是讲那一国那一邦，假如他们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后悔，都是讲人的转意，人转变了，改过了，上帝就后悔。不将他本来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个上帝的后悔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嗟叹呢？是好像一个将死的病人，他医生也说他活不了了，他很快就死了，但是奇迹出现，这个人本来是要死的，但是他现在活了。医生说他的危险这个时期已经过了。那旁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他的朋友就 松一口气。上帝的后悔啊，这里是松一口气，这讲不出来的。哎呀，担心睡不着，气不下，但是现在，这个是上帝的后悔。那上面呢，第九节，这何时论到一邦一国，本来是要建立，本来是要栽植的，但是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上帝说我就别后悔，不将把我所说的福气是给他们。这个就不同，这个情况跟刚才上面讲的上反过来。现在上帝很伤心，很忧愁啊，他的心里面的嗟叹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是，哎呀，是这样啊，这个是上帝的后悔。这两种的情况，今天上帝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的生命，他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嗟叹。你想一想，上帝今天来要看中我们的时候，他的嗟叹是上面的还是上面的那种的？上帝的嗟叹，上帝的后悔是松一口气的还是叹一口气的？你可以想，这个是耶利米，上帝要耶利米去这个摇杖的家，他这个童话。我希望今天我们也在这个童话上好好的反省一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摇杖，我们是泥，他是一直要改造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我们像他，要我们能够反映他的形象，反映他爱的形象，反映他爱的美德。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做坏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不停在做，他的只有一个心意，一个目的，就是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报道。他一看见我们有改变了，我们生命有进步了，他就松一口气了。这个是他的心态。但是看到上面第十二节，当时的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却说这是枉然。这个翻译，这一句话的翻译，我看过好几个不同的圣经的译本，我觉得很奇怪。有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没用的。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别梦想了。这是不同的翻译，这一个好像是语重深长的一句话，没用了，别梦想了。他们说这是枉然。弟兄姐妹，你们有讲过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有这种的心态，要教会要推动什么工作，教会要怎么发展，没用的，人不会改变的，别做梦。这是我们的可能有的心态。上帝的心意要人回转离开他们所行的，改变他们的动作行为，但是人的回应是没用的。 我们要照自己的计划去行，个人随自己的顽梗恶心做事。哎呀，这个是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哎呀，怎么搞啊？不会这样吧？你照这个镜子，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里面的心态照出来了。原来我读的时候，我发觉我里面的心态好像是这样，不愿意改变。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是最好的。我觉得我已经做的很多了，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做了。你再做也没用的，别做梦。明白上帝的心意，要了解上帝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现在我们这个泥虽然是做坏了，他还是要做，把我们这个泥再另外再做另外一个器皿，这是他的心意。我盼望弟兄姐妹是用这个大的图画来看，刚等一会我们要讲的这个教会的扩展基金的奉献，扩展基金的奉献不是光光几万块钱，这个当然是很重要，是更大的、更重要的图画，是上帝现在做什么。假如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图画呢？老实说，几万块钱一点不多，你们都有，我很穷，我都有，几万块钱。几十万不难，现在温哥华后面你也没有看到，来的时候旁边这个房啊，本来地很少啊，现在他爸盖这个房很好啊。我也跟我老婆说，哎呀，我们住不需要住前面，住后面那个小房不错啊，那很贵啊，比我们讲的几十万更多钱呢、啊。这钱不是最重要，钱不是在上帝的眼中啊，不算什么。上帝眼中最重要的是你，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就是盼望今天上帝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他是松一口气的。上帝到我们中间来，不要是叹一口气的。假如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们令上帝太伤心了。圣灵为我们担忧啊，这个是不合上帝的心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好祷告，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少少的信心任现上面，要满足上帝的心意。这个是上帝一直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信息，今天特别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所以这个目的的这个中心就是，我们是泥，你是窑灶，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个以赛亚书第64章第八节就是这个金句，就送给你们的。你回家什么都我讲的什么都忘记了，这个金句不要忘记，这个是上帝今天又跟你讲的话，又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从耶利米书第18章我们看到你的心意，看到你的工作，也看到你的心里面的难过，你的嗟叹。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上帝你的感受，也愿意谦卑下来，降服顺服在你的面前，愿意好像我们看着这个圣经里面的头发一样，我们是泥，甚至是咬着手中的泥，也了解上帝你的心意是要把我们这个泥做成合理心意能够用的贵重器皿。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 可以听我们的祷告，也合乎你心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神祝福你。接入定，接入定现在要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个扩展基金的贡献和合作，好吧？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他，这个是回应。就要定挺近的啊，就要定讲完以后你再带领这个计划。
我叫丁丁，大家好。今天就是用一点时间大家一点时间，因为这是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你猜我们是发钱买回来的，对吧？以前我们第一间的教会，你知道人家是我们买的时间买了多少？第一间不是这间，以前间1块钱，当时我们很，这是神很祝福我们，这买1块钱人家就把教会交了给我们，我们这一直发展到今天，后来来到这里换了一个比较更大的教会，但是进到了这个教会的不是1块钱，是就是我们卖了以前这个教会，然后放了一部分钱在这余额呢，是我们跟总会去拿了那个贷款的。那么这个贷款呢，也是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不可以去银行去贷款，所以是总会它有一些钱是特地帮我们这些教会去买房，买这个建筑，不是我们拿了这个费用，拿了这个钱以后呢，这个钱就会小一点，对吧？那么其他教会有需要了，等我们还了款，那么他钱是才可以再继续下去帮助其他教会。所以我们虽然是贷款，我们也愿意希望每年一部分一部分的还，希望总会技术可以帮助其他的教会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title 我不会普通话怎么说了，就是其实总会是拿着我们的业权是总会拿着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还清这个贷款的话呢，我们有去就不好跟他要这个业权，对吧？那么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其实不是跟银行贷款，我们也不是因为怎么说了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很逼迫的去还款，其实后面的原因因为是大家分这个资金去发展的，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业权拿回来。那么这个第一部分呢，就是每年就是我们做这个印线的时间，很多人都很害羞没有把这个数字写出来，但是每一年你可以看到很祝福神，就是每年都给大家供应，你们也就是把钱拿出来。但是刚刚过去一个季度了，我们发现了总数的不够，但是去年我们也凭了信心把10000块多，就是6万以下再加10000，因为我们到时候有余了，我们再赶快还，因为这样了我们那个利息会减少。当时候呢，本来是2024年11月我们才可以还清这个贷款，但是因为我们加这个10000块了，赶快了，10月变成9月了。但是怎么说，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常费里面还款了，因为我们这个矿险基金已经用完了。请下一张。那么真的很感恩，一直每年我们没有缺份，那么每年我们都还一部分，现在的80几万了，现在都28万了，所以应该是不是我们保持这个每个月5000块了，这可以在9月份我们还清。但是呢，这个年初因为利息也加了，总会也加了我们利息，我们再算下一张。 你可以看到我们每年就是我是预算的话呢，应该还是九月会还清下降最后部分，这是利息加了，所以总数了加起来的利息前面张跟现在这一张相比了会给多3000多块。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会怎么样，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也是美会跟我们的省去做一个承诺吧。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拿个平衡，因为除了这个贷款完这个 mortgage 以外了，我们这个就会不是全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如是看矿井基金里面还有余额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建筑物有什么需要我们也补贴一下。最近呢我们这个 alarm system 出了问题，我们不换呢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已经从场地里面已经用了做了19000块付了出去，就把这个系统更新了已经。那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说本年这个硬件总目标希望是7万9000块，但是主要是6万块是还款的，其他的是最重要的是大家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还款的动作，就是大家有个明白我就安心了，就希望就是大家跟神做这个交代吧，我也不好说下去。那么谢谢大家，那么现在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应该有一个紫色的卡在你们那个bulletin 里面，下面部分呢是你们可以写出来你准备怎么运线，下部分请大家留下来做这个集中。还有呢教会跟我说了，他们做了一个表出来，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已经做了运线，但是还那么还有写出大家付了多少，就做一个提审而已，但是名字不是在下面，是你还是用你的号账号号码的，所以资料不是你想查一下这个在里面。谢谢大家。
好，谢谢周丁这么清楚的解释。我相信教会是我们主里的家庭，就像我们家一样，我们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需要管理的，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让他带给你的感动，然后写下来你的凭信心的任线，是今天必须教会
下星期也可以
下星期也可以那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在神的面前去更多的去聆听他的话，然后让他带给我们真正的属于他的决定不用急，我相信也不用碍于面子或者碍于牧师在这里要交代因为我们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好吗？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个奉献先做一个我们先唱奉献的诗歌，然后等一下也请诗诗把奉献袋拿到台前。 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是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让我们可以享受每天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工作的能力，有生活，有家庭，有婚姻，有孩子，有侍奉。主啊，我们是你，你是鸟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是出自于你。现在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的乃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愿你在我们心中动奇妙的工作，你亲自的报答我们，你亲自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凭信心向你献上我们的奉献，无论是在常费上或者是扩展基金上面的奉献，愿你都亲自的带领我们，这样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阿门。按着这个程序，就是要夏令会的汇报，也是你来。大家好，又是我了。大家有没有时间去这个夏令会啊？可能就是全时间比较要求太高。那么现在我们有认领，我的普通话不太很烂，不好意思。那么这是热领营的话呢，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报名这个桌呢，这是在拜堂门口，希望大家都会跑到这个拜堂门口这个桌上面。我们有展现一些资料。那么热领这是一个费用呢是50块，包了两餐，一个午餐，一个晚餐。热领。那么还有停车费，一天整天的停车费。那么当天呢有两堂的讲道，然后呢有一个团队的这个 group activity， 这个不会说了。整个教会一块做一个活动，那么下午还有一些自由时间，我是希望更多资料的话呢，请到这个大堂门口这个桌上去问。还有呢，我知道了，现在这讲员很感恩，本来他是有约在礼拜日没办法帮我们讲到，但是现在他可以了，所以呢。其实我是大概全时间进去的，他我们的讲员会我们做四个讲道。几月几号啊？对，8月4号到10号，热灵的话是14号。到时候我们就是9点，希望大家都是9点到，然后呢晚上8点半呢就可以离开。我是。我真的很难，我不敢再说下去了的普通话。但是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到这大堂门口这个桌。今天还有下个礼拜两次，我们会公开欢迎大家去报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付费的活动，付费的活动是25块成人的，会爬树跟爬石头的，然后所以是多种的活动在里面，比较就是体能方面需要多一点。谢谢。我所理解的就是夏令营的活动。那现在因为3天2夜的已经办满了，那现在是有可以当天来回的那种日营，可以邀请大家参与的。所以里面也是大家可以参与其中的活动，从里面的任何的活动，那也有不同的收费，是吧？所以在大堂里面可以去了解更多，然后做出你的决定，好吗？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崇拜到报告的时间了。那我们感谢杨牧师在我们当中的传道。 求神继续的祝福牧师在这里的侍奉，他的家庭。那我们今天的家事报告啊，大家拿在手上了。我们家里的事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不一一读出来啊。然后主要一些就是在第二点呢、第二点是7月7号早上有家事的座谈会，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参加，是我们家里的事情嘛。所以如果是我们普通话的呢，是11点半，在也是在隔壁逐日学的那个房间。然后所有的资料是会在30日之前上载在本堂的网站，包括议程，会有大会的流程，然后门徒的训练，然后也会有多元会众的教会，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啊。然后第三点是关于同工的消息，陈耀鹏牧师他将在6月30号到8月31号就出任本堂的暂属的装备牧师，装备牧师这个名称有点特别啊，我们都需要被装备，是部分时间的。那他在6月30号就会在本堂粤语跟普通话崇拜正道。那然后我们再往下看。